老脚允堂一听说年羹尧要杀那十名侍卫，顿时紧张坏了。他也顾不得皇亲的身份被他的架子了，赶紧从书房里跑出来了，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着：“大将军，刀下留人呐！”一边喊着一边来到了大帐前。允堂是啪啪打下了马蹄袖，唱名报进：“军前效力久备了允堂，请见年大将军。”他这一声喊得够响亮的了，可是喊过好久却没听见里边有什么反应。大帐内外静得可怕，允堂这心里觉得一阵砰砰乱跳，也不知道是因为紧张啊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的手心里都攥出汗珠来了。这时候才听年羹尧在里边说了一句：“请进。”此刻的允堂架子不放也得放啊，他答应一声，屈前几步，哈腰走进大帐，跪下行了参见大礼，起身又打了个圈。年羹尧是稳坐受礼，这心里的得意劲儿就别提了。可盛德义呢，忽然转念一想，不行，这么做有点不大对头吧。假如此时此刻有个心怀意志的人借着这个由头参他一本，说他目无皇亲，不讲人臣之礼，他又将何以对之呢？想到这儿，他急忙站起身来还了一礼，说：“哎呦，九爷，您这是怎么了？往后您来大帐不必报名行礼，年某可承受不起呀。来呀，给九爷设座。”一个小军轿搬来了一把椅子，允堂欠着身子小心翼翼的坐下了，这才说：“大将军，允堂想替那十名侍卫讨个人情，不知……”话还没说完呢，就被年羹尧笑着给打断了：“九爷，军法无情啊，您安享富贵就是了，何必为他们劳神呢？”允堂不由脸一红，又急忙说：“大将军，是允堂不好，没把话说清楚。这些个侍卫啊，在皇上身边待的时间长了，从来呢不大懂得外边的规矩，一个个全都是没上龙头的野马，他有的时候啊连皇上也被他们气得没法子，皇上叫他们到军中来，何尝没有要交给大将军管教之意呢？请大将军体贴皇上仁厚慈爱之心，网开一面，得超生时且超生吧。”年羹尧看了允堂一眼，还是不肯马上答应。九爷，您知道我现在是节制着四省十几路人马呀，总共是30万军士，如果赏不明罚不重，那历来是兵家之大忌呀。今天让我饶了他们并不难，但是你看见了没有，这两乡这些个军士们如果不服的话，我还怎么能约束军队呀？再说了，如今对萝卜藏丹增合围之事已成，这几天就要开赴前敌了，我这里令不能行，禁不能止，号令不一，各行其事，怎么能打好这一仗呢？要是误了军国大事，我又怎么向皇上交代呢？听了年羹尧这番话，允堂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了，这是借着众将不服，军令就将不能执行为理由，把对侍卫们或杀或放的权利推给了大家伙。其实啊，允堂何尝不知这些个侍卫来干什么呢？除了监视年羹尧，还是来监视自己的。但是他这一路上费了多少精神，才把这些个野性难寻的大爷收归到自己的身边，又怎么能让年某说斩就这么一刀给斩了呢？此时听到年羹尧话中有话，便索性彻底放下身份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四周团团一一说：“列位将军， 他们几个是犯了军纪，允堂本不该替他们求情，但是念及此时正是国家用人之际，皇上全权仁爱之心，允堂愿意为他们作保，权且记下这十颗头颅，让他们戴罪立功，将功折罪。不知众位将军能否体谅年大帅宫中为国之心和庙堂朝廷栽培人才的至诚？说完又向众人连连磕头。满殿的军将见皇上的弟弟能说出这番话来，做出这样的行动来，谁不想落个好啊，于是纷纷替他们求情，标下愿和九爷一起保十名侍卫不死，标下愿保，标下愿保，标下愿保。年羹尧一看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他要足了价码，这也有了下台的台阶了，急忙接过话茬说，哦，那既然你们都愿意做保，我自己又何尝想杀人呢？走吧，传他们进来吧。十名侍卫刚到行辕时那一身骄横之气如今是一扫而光啊，灰头土脸的被押回来了，跪在地上面对年大将军、九爷允堂和殿上的众将，挨着个的给人家磕头致谢。穆香阿流着眼泪说，谢大将军不杀之恩，谢九爷救命之恩，谢各位兄弟保救之恩。年羹尧把脸一沉，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来人当众各打40军棍以儆效尤。下边的军教答应一声，这又重新把这十名侍卫放翻在地，扒下裤子狠狠的这就打起来了。这情形大家见得多了，全都不当回事，可是九爷允堂哪见过这血肉飞溅的场面呢，竟不由得有点毛骨悚然。直到40军棍全都打完，年羹尧才露出了笑容，嗯，好，很好，没有一个人呻吟求饶，这还像个样子。这样你们十个人就留在我的中军帐下听候使唤，我告诉你们，姓年的若有什么不适之处，你们可以密奏皇上，不要存了顾忌。你们不就是因为有密折专奏之权才敢这样放肆的吗？侍卫们急忙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连声说，不敢不敢。年羹尧走下帅座，一边慢慢的来回坐着步子，一边说，不瞒你们说，你们有密折专奏之权，我也有密折专奏之权。你们也不想想，如果皇上真的信不过我的话，他怎么能把数十万大军交给我呢？今天我不杀你们，并不是我不敢。哈庆生这个人你们知道吗？穆香哥急忙说，我回大帅知道，他是皇上的额驸，对，他是皇上身边四格格杰明的女婿。原来啊，他也在我的军中，上个月我让他督办粮草，他竟然误了三天的期限，我怎么办呢？我就请出天子令箭来，一刀斩了他，而且还是先斩后奏，皇上不但没怪罪我，还下旨表彰呢，你们自己拿去看看吧。说着从怀里抽出一份折子扔给了穆香阿，穆香阿双手捧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果然是皇上的朱批御笔。哈庆生原系不成才之人，此举甚当，朕出文则惊，祭司则喜，我朝若多有几个年羹尧，不必嫌隙，不为权贵，宫中执法，朕何至于子夜不眠焦劳国事？宗室外戚在清军中效力者甚多，其后但遇此等情事，即按军法一体处分， 不必专章上奏，卿且放胆去做，卿但为好臣子，何虑朕不为好天子耶？这穆湘娥呀是皇亲，皇宫里的事儿他知道的不少，他当然听说过四格格的事儿，也清楚哈庆生被处死之后，雍正皇帝为什么一点也不心疼。雍正啊不但不心疼，还巴不得他早点死呢，因为这个哈庆生对他的女儿一点都不好，把他干晾在家里，在外边偷鸡摸狗，那简直就不是个人。可是此刻穆湘娥看着皇上对年羹尧的朱批，却又不得不心服口服。按他本来的意思啊，本想告撵某人一个刁状的，现在他是连提也不敢再提了。他恭恭敬敬的双手把折子呈还给年羹尧，说：“大将军一番教诲胜过十年苦读啊，咱们算是福您到底了，从今以后鞍前马后但凭大将军指使。”年羹尧这才笑着说：“哈哈哈哈，你们呐吃亏就吃在不懂事儿上，得了，起来吧，还老跪着干什么呢？军法是军法，私情是私情嘛，说了一百圈我们还是世交嘛。你瞧今儿晚上九爷为了你们连饭都没吃好，你们大概也都饿了吧，让下边重新备酒备饭。哎，不过我这里还是有个规矩的啊，吃饭仅饱，但包括我在内喝酒却不能超过三杯。今天呢你们是初来乍到，我索性就破一次例，让你们一醉方休。这一来呢是给你们接风洗尘，二来呀也是为你们压惊嘛。啊，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其实啊年羹尧心里清楚，他不能不这么做，也不得不这样做。九爷和这十名侍卫干什么来了？别人不明白，可是他心里清楚着呢。皇上的心事用不着多说，无非是急着想打好这一仗，以此来稳定朝局。他年羹尧迟迟不动，皇上催也不是，不催也不是，他一定是在想，是不是这个年某人在和他玩心眼儿啊？是不是年某人有心要拥兵自重啊？九爷来军中是皇上对他的惩戒，也是有意要分散阿哥党的势力。侍卫们来呢，则是要监督年某的行动，还要替皇上看住这位九阿哥允堂。所以今天年羹尧才又打又拉的闹了这么一通，让两个劲敌全都烟消云散，再也成不了气候。下边就该看他年羹尧的了，他怎么样才能打好这场大战呢？此刻夜已经很深了，年羹尧还在帐外转悠呢，他想借着秋夜的凉风帮助自己清醒一下纷乱的思绪，慎重的定好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他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突然他发现西书房里的灯光还亮着呢，好像窗上还印着一个人影。年羹尧有些好奇，便走进去了。只见那个新来的幕僚汪景琦正在伏案疾书呢，年羹尧感到有点奇怪，便悄悄地走上前去看一看他到底在写什么呢。汪景琦说实在话已经听见年羹尧的脚步声了，但是他却没回身，好像什么都没发现，没有感觉似的，还是时而沉思，时而又笔走龙蛇的继续写着。年羹尧站在他的身后看了一会儿，轻声的问了一句：“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呀？汪景琦故作一惊，啊，哎呦，是大帅呀，恕卑职失迎，我这是。啊，别紧张嘛，写什么呢？能让我看一看吗？哎呀呀，大帅严重了，哎，这人一老啊，哎，这瞌睡就少了，偏偏今天呐，又出了违反军纪的事儿，这么一搅和呀，我就怎么也睡不着觉了，干脆起来写点心得，呵呵，让大帅见笑了。一边说一边把他写的东西双手捧过去了。年羹尧接过来一看，竟然大声叫好。哎呀，好啊，你这写的简直就像歌词嘛，要是把它谱上曲发给军士们唱，这个时候能鼓舞士气呀。汪景琦淡淡一笑说，哎呦，多谢大帅夸奖，这些呀其实就是歌词啊，我正是想让军士们唱唱，老朽想军士们每天坐守孤城，除了操练以外，进屋就没什么事儿可干了，也实在是太清苦太闷得慌了，让他们唱唱小曲儿，也许真能鼓舞士气呢。年羹尧是越看越高兴，好好啊，嘿，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好，这样明天就发到军中去，让他们全都要唱，唱出劲头，唱出军威来。哎，你再多写一些，对鼓舞士气很有用处的。啊，那你写吧，我这就走了，不打搅你了。年羹尧说完，径自走向沙盘，端详着敌我双方的形势图。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了。汪景琦走到年羹尧身边，见他头也不抬的，只顾瞧着沙盘出神，便问他。大帅，您是在判断罗卜藏丹增的隐身之地吗？不瞒大帅说，这罗卜藏丹增在什么地方我知道。年羹尧不由吃了一惊，像不认识汪景琦似的回过头来盯着他。什么什么？你知道？那你快说呀，他在哪儿啊？汪景琦不慌不忙的拿起木棒来，往沙盘里一指，大帅请看，就在这里，塔尔寺。塔尔寺？啊，不不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是刚从内地来的，还不了解这里的形势。塔尔寺离这里才有几十里地呀。这罗卜藏丹增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躲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呀。汪景琦没有马上说话，只是淡淡一笑，过了一会儿他才向烛台一指说，大帅请看，这间房子够大的了，烛火照的满屋通明瓦亮，可是您瞧啊，它却照不到这里。汪景琦一指烛台又说，这就叫灯下黑。罗卜藏丹增虽然是游牧部落，但是他们打仗也照样离不开水，离不开草和粮食。如今青海四周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什么他还能支持得住呢？就是因为塔尔寺里有吃有喝的，咱们困不住他。大帅，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塔尔寺是受到皇帝敕封的皇教总寺，他不但有权在青海筹粮，去内地买粮，还能得到朝廷调拨的粮食。大帅呀，断不了这个粮源，你就别想擒住罗卜藏丹增。听了汪景琦这番话，年羹尧吃了一大惊啊，他没法不承认，汪景琦说的的确有道理。按照他原来的想法啊，从四面八方调来大军，把青海团团包围起来， 来个关门打狗，这萝卜藏丹增就算是神仙也插翅难逃。可是现在他听了汪景琦的话，突然发现自己错了，错就错在门是关起来了，但是房子太大了，而狗又有食物可吃，那还怎么能打死他呢？想到这儿，他把牙关咬的咯咯吱吱直响。好，你说的的确有道理啊，且不管查尔索里是不是萝卜藏丹增的大本营，哼，我先把他洗劫了再说。汪景琦急忙摆着手说，哎呦喂，不不不，大帅，这万万不可呀，塔尔寺一旦被围剿，那全青海省都得反了。塔尔寺的丹罗活佛是黄教教主，皇上的替身文觉和尚也是在这里剃度的，只因为萝卜藏丹增皇上还让您前来评判的，可是判匪没评，您却洗劫了塔尔寺，万一激起民变，那可是了不地的事啊。我敢说，您今天洗劫塔尔寺，不出一个月您就将被索拿进京问罪了。年羹尧一听这话，竟然愣在了当地。这汪景琦真可称为是一只老狐狸啊，他简直把形势琢磨透了，也把年羹尧的心思看穿了。他知道如今年羹尧的处境并不那么妙，几十万大军窝在这儿，每天耗费军资数以万计，战不能战，不战又不好向皇上交代，拖的时间越长，他的压力就越大。而年某人又素以心狠手辣，闻名朝野，一旦受到攻击，说他恃宠跋扈，傲慢狂妄，拥兵自重，意图不轨，那杀身之祸立刻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皇上派十名侍卫到军中干什么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差点被砍了头，难道说就没有一个人口服心不服的吗？所以别看年某人如今叱咤风云，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好像在西宁这一亩三分地上，他年某人可以为所欲为。可是这是表面上的凶狠，正说明他内心的恐惧，要不然他今天又何必把桑成鼎派来送信救人呢？看来俗话说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年羹尧自以为聪明，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心思都被汪景琦看得一清二楚，就连派桑成鼎回去报信救人这件小把戏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不错，其实啊，年羹尧根本就没真想杀那十名侍卫，皇上派来的人他说杀就杀，他也忒大胆了点吧，只不过想吓唬吓唬他们。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这点小小的把戏也没能逃脱汪景琦的眼睛。